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第五篇十一节，诗人说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。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愿我们心中常存对主的爱，奔跑天路满有热情，服侍基督常发热心，爱慕神的话语，昼夜思想。愿主将喜乐平安天天充满我们的心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爱的眼光。我们思想爱的眼光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七节。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七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深处我心。
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痛苦，耶稣为我们抵过凡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完全的医治，感谢耶稣我的救赎，
我们的医治，完全的 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七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七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二十一节，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，经文说到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爱的眼光。许多人去观赏马克的舞台表演，因为他们觉得他具有读心术。但是马克说自己并非灵媒巫师，也不是魔术师，只不过对人观察入微罢了。他告诉科罗拉多州一份报章的记者说，由于我们对周遭的事物漠不关心，以致我们对于许多事物都视而不见。我只是对于人们的反应和肢体语言特别敏锐罢了。因此，细想耶稣接触人群时看到了些什么，应该是很有趣的事。在马太、马可以及路加福音中都记载，耶稣碰到一位富有的少年人正在寻求永生。马可福音特别提到一些细节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有些人或许视这个年轻人为狂傲之徒，另有些人可能会嫉妒他的财富，但是耶稣却以爱的眼光看着他。我们通常把焦点放在那个少年人忧忧愁愁地离开，以及他显然不愿意放弃财富来跟从耶稣。然而，当门徒们议论纷纷，提到一个富有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艰难的时候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今天，耶稣正以满有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，并邀请我们来跟从他。 耶稣基督离开天上荣华，降世受灾受祸，他背负我一切罪恶羞辱，为何这样爱我？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他的心也乐意赦免。
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但却应许恩典够用，慈爱常在。珍惜每一天，与主心相连。请继续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守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守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今天我们思想《爱的眼光》这个题目。加拉太书二章六节，保罗说：“神不以外貌取人。”耶稣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。路加福音16章15节，耶稣对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说：“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”约翰福音9章1节记载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约翰不是说耶稣看见一个瞎子，而是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他是一个人，他生来瞎眼，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他是一个独特的人，没有低我们一等。他的一生有神的引导，神在他生命中有独特的作为。我们要学习去爱，去关心，而不是轻看或者憎嫌排斥。马可福音12章41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耶稣看我们怎样投钱入库，他看重我们奉献时的态度和存心。他知道众人的心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他看见有好些财主来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在这些奉献的人群里，他注意到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这个穷寡妇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，奉献不为留名，奉献也不是为了显扬名声，何况这个穷寡妇只往里投了两个小钱。小钱是当时面额最小的犹太铜板，大钱是当时面额最小的罗马铜板，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。穷寡妇她投入的不是一个小钱，而是两个小钱。穷寡妇不奉献也情有可原，她留下一个小钱，奉献一个小钱也不为过，神并不缺少两个小钱，她可以只投一个，留下一个自己生活用。这个人是个穷人，他又是寡妇，是孤单无依无靠的，他有生活的需要，但是没有儿女供养，也没有亲友周济，这一点点的奉献好像微不足道，两个小钱能做什么？但是弟兄姐妹，神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，神的算法跟我们的算法也不一样。在人看来，这是微不足道的小钱，但是按照比例，这不是小钱。在耶稣眼中，穷寡妇的奉献是100%的奉献，毫无保留的奉献。马可福音12章43节到44节，耶稣叫门徒来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里头。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”那个寡妇献上的不是富余，而是仅有的，她养生的都献上了。在人的眼里，这两个小钱算不得什么，但神不这么看。神不单看我们奉献给他什么，神更看我们还为自己保留了什么，为自己留下了什么。耶利哥城里那个税吏长撒该，很多人都不喜欢他， 当耶稣来到耶利哥，撒该想和其他人一样看耶稣，可是没有人愿意让个位子给他。撒该身材又矮，站在人群后头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情急之下，他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就是爬上桑树去看。没想到，耶稣经过撒该所在的树下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来，然后抬头往上看，对着树上的撒该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撒该喜出望外，就立刻从桑树上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耶稣爱撒该，他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的彼得，本来名字不叫彼得，而是西门。当安德烈领他去见耶稣的时候，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记载，耶稣看着他说：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耶稣初次看见西门，就给他改了名字，从西门改成了基法。基法是亚兰语，耶稣当时讲的是亚兰话，基法的意思就是石头，磐石的意思，翻成希腊文就是彼得。正如天使在亚伯渡口跟雅各摔跤之后，给雅各改了名字叫以色列，耶稣初次遇见西门，也给他改了名字叫彼得。主耶稣要塑造彼得，使用彼得，使他从冲动又善变的性格变成信心坚固的使徒。我们容易看人的缺点，可是主看我们里边的潜能。当有些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，但耶稣却叫他们来说：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耶稣爱小孩，他没有忽略一个最小的孩子，他乐意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。他甚至说，凡是承受神国的必须要像小孩子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神喜悦我们诚实无伪，常常保有一颗赤子之心，清洁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马太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都记载一个年轻的财主来问永生的事情。这人是个少年，而且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，他还是一个官。他富有，风度翩翩，受人敬重，而且自信从小就遵守律法。他来了耶稣这儿做什么？他来求永生。他很诚恳，带着敬意跪在耶稣面前问说：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？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一个良善的。换句话说，他问错了问题。耶稣提醒他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一个良善的。你称呼我是良善的，莫非你看出我是神的儿子吗？如果你认定我是神的儿子，你为何称我是夫子呢，而不称我为主呢？你既称呼我是夫子，你向夫子求永生吗？夫子能给你永生吗？耶稣接着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，所罗门说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我们是神所造的，我们要爱神，常守他的吩咐、律例、典章、诫命，这是众人的本分。这个少年人问说，什么诫命呢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耶稣故意选择那些少年人都已经遵守了诫命。那少年人一听很高兴，他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讲的这些诫命他从小都遵守了。马可说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这个少年人他说的是实话，他心里没有存着诡诈，不像许多法利赛人和律法师问耶稣律法是故意试探他，要寻找控告耶稣的把柄。 这个少年人他是真心要求永生，耶稣爱一个追求永生的人，但耶稣接着就挑战他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提到，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，换句话说，没有这一件你是不完全的。弟兄姐妹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人如己。好，既然你说这一切你从小都遵守了，现在我给你一个挑战，就是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。你真的爱人吗？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。当你这么做，并不是意味着一无所有，而是必有财宝在天上。另外呢，我再给你一个爱神的考验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哇，少年人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放不下他的财富，要放下眼睛看得见的钱财，仰望看不见的神以及他所给的应许，这真是不容易。耶稣说，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。若不是神向人施恩，谁能够看见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，而轻看世上有限的暂时的财富呢？希伯来书11章16节，作者说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巴拿巴卖了田产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穷寡妇把养生的都投上了，他们对神有着完全的信靠和委身。亚伯拉罕蒙召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骆驼是最大的动物，在巴勒斯坦，针眼是最小的，骆驼穿过针眼多么难呢？要财主不依赖财富是难的。马太福音19章27节经文记载，彼得对耶稣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彼得曾经经历听从主的吩咐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那一网打上来两船的鱼。他问耶稣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，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在今世得着百倍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不但如此，马太福音19章28节，耶稣又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主耶稣正以满有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，并且邀请我们来跟从他。他知道有关你的一切，虽然我们有很多瑕疵，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，他还是爱我们，他还是给我们机会转向他。巴不得我们都能摸到主的心，明白他的爱，并且热情地回应他的呼召。也许你对自己都已经失望了，你说，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得救吗？还有希望吗？亲爱的朋友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转向神，你就能经历他的大能，就能看见他如何使万事变为美好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耶稣爱你。
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，一生让
耶稣爱你，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你心存诚实的人。主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喜爱施恩，想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。主啊，你用爱的眼光看着我，你对我有所期许，求主帮助我觉悟，行事不凭血气，不凭眼见，而是顺从圣灵，谨慎自守，保守自己常在你的爱里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。